妈别烦，
小孩卖卵，
爸妈要取暖，
小孩要去玩。
嘘，别吵啦！
亲子天下 Podcast 要开始喽。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少年特有种》这一题呢，又是特别专题哦，因为很多孩子啊，他的天赋是在体育方面，或者是呢，他在学业上可能表现普通，可是他却在体育的部分非常有天分。想一想，到底要不要让他往体育发展呢？今天我们就来邀请三位在不同时间点加入体育班，或者是有不同项目，来跟大家说分明。来，我们来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现在就读七年级的彦卓，然后过去是小学体育专班，是主要项目是篮球，然后现在就读国中普通班，但是是篮球校队。
哦，欸，篮球是非常多男生超爱打的，所以等一下你要多跟我们分享。国小就是专班了，
对，
然后国中是到有篮球校队的国中，但是他是打散在一般班。
对，全部都是打散，分散七八九年级。
那彦卓参加的球队听说也蛮强的哦，待会来请教他一下。第二位，
大家好，我是高三的徐凯勋，我之前是国中是普通班，但我现在高中是读体育班，我的专项是游泳，但是游泳队里面还有的教练有教三铁的，所以我也是三铁队。
你是三铁的？
对，
但是他国中是普通班。
没错，
欸，这也很特别，到了高中才转向变成从游泳进入的三铁为主的一个训练。听说大学也很顺利的，对不 对？也是什么？
也是要继续练三铁，
也是三铁。
对，
好，那第三位，
大家好，我是曾明，我是高三，然后国高中都就读体育班，专长是桌球。
所以你国中是体育专班。
对，国高中都是。
哦，好，所以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特地邀请三位非常不同的生涯，那有一些是一般班，有一些是体育专班，然后也有是国中是普通班，但后来才改变跑道。希望这一集呢可以给不同的孩子更多对生涯的想象哦。那来问一下好了，诶，念体育班听到就觉得很累，请问你们三位那个体育班跟融入一般班还有体育专班，从国中就开始，到底有什么差别啊？会真的课表的安排啊，或者是跟大家一般的作息啊，会真的特别特别累吗？
我认为体育班就是大家功课就是比较统一，就是说可能提早去练专项，然后所以时间就是在读课业的时间就会比较少很多。但是如果是普通班的话，他就是跟学校统一一起走，然后可能就是上完一到八节课，然后再去练习你的专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体育专班它就是花在课业上的时间相对少？
对。
哦，哎，是吗？国中也是吗？因为它国小专班嘛。那真明你是国中专班？
我觉得最大的部分还是在课程，就是一般人上的课程我们不一定可以上到，但是有些学校也有一些就是也会上音乐啊，像是童军这些平常一般人会上的课程。
哦，你的意思是说体育专班的课表啦？
对，
就是会不太一样。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课表的部分。
课表的部分，在课业的部分可能时数就没这么多了。
对，比较多的时间都在专长训练的课程里面。
哦，像彦卓你现在回到一般班对不对？就打散了嘛。
对，
那会比较好吗？它的差别在哪里？
就是说我觉得普通班它是兼顾你的专项然后还有课业，但是体育班就是单纯几乎都是专项，然后课业就会少很多，就是减量一大堆。
欸，所以你现在国中反而要兼顾课业？
嗯。
那你还有时间去补习吗？
有啊，就是利用礼拜六下午，不然就是礼拜日早上的就是课余时间啊。
哦，欸，那国中就走体育专班的是不是真的很多就课业就比较没有在顾了？
我觉得国中走体育专班的部分还是需要看你的自己的自主学习的部分，如果你自己在课余的时间有自主学习，那还是可以有很多的学习，然后也可以跟上课业。
哦，就是看自己。
对，
但学校就基本上是发展体育专项了。
学校是看有一些学校像是精华升学比较多的学校，就会有老师也会有逼你一些功课的部分。
欸，凯勋，可是像你国中是普通班，你那时候还没有考虑以体育为发展对不对？
对，没错。 但是后来发现读书就是不是我的兴趣，就是那时候想要兼顾课业跟专长，我觉得太难了。后来我高中才以体育为专长，选择体育班。
哦，所以你国中其实就对某些项目很有兴趣，泳队吗？
对，我从小学开始就一直在游泳。
哇，所以小学国中都在泳队。
对，
只是说那个时候还是以升学为主。
没错，本来家人是以说想要用我课业为主，但后来发现就是真的不太擅长这方面，
就干脆就用游泳咯。
对，没错，
所以高中就反而转了一个弯呢。
对，而且也没有想到会去练三铁这个
项目。真的，三铁我真的很难碰到。三铁是包含什么？游泳、
骑车跟跑步。
那骑车跟跑步就是后来在家练。
对，
所以真的会有三铁这个专业的项目。你们班上，我们来问一下体育专班的这个状况好了。因为大家知道国中体育专班跟高中体育专班，其实那个专班里面它还包含了很多不同的体育项目。好，凯勋你先说一下你现在高中它的专班里面有什么项目。
我们有桌球、跆拳、游泳、田径跟韵律体操。
好多元哦。
没错。
那个真名呢？
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我们只有女排、女桌，然后男篮跟女篮而已。
但你们比较偏球类。
对，我们大部分都是要打球的。
但凯勋你们这一所真的是很好像国家养成队的感觉哦。
对啊。
那这样子各个不同项目就通通混在一个专班要怎么上啊？
就我们一样也是早上就是一般上课时间，下午就会有各队的教练，由各队教练去指导就是各个项目的学生，
各自领开。
对对对。
那上午的共同学科真的就像刚真名讲的，其实是比一般人少很多吗？
没错，因为我们上课的时间也只有早上四节课而已，也没有太多时间再去学其他，像是刚刚说的童军什么之类的都没有。
哦，真的哦。啊，真名你们这边的状况呢？
我们比他们多一节课，我们有五节课，但是也都是学一些主科，比较没有童军那些。
高中就真的很专门在练技能的部分了。那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其实不管是什么时间点啊，大家现在至少在座三位都还蛮体育为主的了。那怎么下定决心的？走这条路应该会有很多人劝阻过，或者是提出很多警告吧？你们听过什么样子的警告？
我从小就是喜欢各项球类运动，然后就是也喜欢看一些运动频道。然后就到四年级快结束的时候，就是突然对篮球特别有兴趣，然后爸爸妈妈就是觉得希望以课业为主。但是我就是一直很积极想要去打球，然后所以他们就被我说服了。
哇，你很积极的说服他们。可是会不会有很多人提出一些担忧？
有啊，有吧。就是都是很担心课业，怕说这样上国中会不会有一些进度跟不上啊，然后等等的。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因为我功课还算是可以，所以呢就是我会希望先在小学的时候先去培养一些多元化的兴趣。
那国中你现在是球队吗？
对。
那你会一直走下去吗？你自己的想象，如果你现在可以决定你的国中高中，你会想怎么走？
我认为主要就是先看九年级之后的就是打得怎么样啊，然后再来决定高中啊。我现在就是觉得如果高中不打也可以，就是培养更多元的兴趣。
国中升高中升学的这一块我想要请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一般学科我们知道就会考嘛，那是不是也有人可以用体育考上高中的？
我就是用体育考上高中的。我觉得用体育考上高中比较简单，也比较
方便。你赶快告诉我们。
简单也比较方便。因为
听一下哦，燕佐来说说看怎么考。
因为不需要会考，在会考前就有教练可以去就是挑你，然后你就会去比赛，然后大部分都是用内定的方式来进入这所学校。
哦，真的哦？所以他是靠比赛，然后大家球探就在那边挑人这样？
不是，就是
教练就在这边挑人，
去一个即将想要去读的学校。
所以其实蛮多高中都有体育班吗？
对。
有一些高中是不是他不一定是体育专班，但他仍然有体育生？
我国中就是像是这种体育生，就是不是体育班，但就是有体育生存在，像是我们泳队就是体育生。 体制生这种的，就是也是要兼顾课业，但是用课余的时间永队在一起去练习这样。
那你那个时候是怎么考上现在高中的？是用体制生的资格吗？
对，
还是没有，是会考？
没有，我是也是用体育考游泳独招进去的。
哦，独立招生，然后到现在的体育专班。
没错。
哦，所以两位都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是用体育去做升学的管道了。
对。
那彦卓你有考虑吗？
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之后九年级球技如果打得不错，应该还是可以有机会以体育这方面去选我想要的高中。
不过我想问三位，因为每次讲到体育啊，你知道我们大人啊比较没有那么了解，因为应该也蛮少大人体育是很好的，所以就会有一个迷思哦，就说体育要很靠天分啊。啊，你真的有像那个什么什么谁谁谁那么强吗？你真的以后可以靠这个吃饭吗？有没有听过这种话？
有。
来，三位，你们那个时候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你怎么回应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说，你们还没有看到全貌，而且这些只是刚开始而已，也不能太早下定论。
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天分？白话文是这个。
对啊。
说不定我天分以后才出来啊。你还没有完全长高啊，对不对？彦卓的想法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如果没有天分的话，靠后天努力其实也可以弥补那个没有天分的那个不足。因为教练有说过，就是就算你再怎么有天分，你不练的话还是跟一般人一样。所以我觉得只要肯努力，就是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所以你不会迷信天分。
对。
凯勋是这样。这真的是三铁人要很重要的意志力。
我觉得就像凯勋讲的一样，要有永不放弃努力的精神。如果你只有天分的话，都没有努力那也没有用。而且如果你真的没有天分，之后没有再从事这个运动，你也学到了这些精神。
你这番话已经快要变成教练的那个口头禅。我觉得你们都被教练洗脑洗得非常的彻底耶。你们应该有碰过自己很挫败的时刻吧？怎么做都做不好，然后你看到那个其他人，有些人就是好像很轻松就可以做得好啊，有没有这种经验过？
有啊，但我觉得他们可能有挫败的时候，但是他们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些事情，所以才去调试努力，然后变成更强的体育生。
你这个走灌篮高手系列哦，你很励志哦，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也有那个时候？
对，一定有，每个人一定都会有。
只是那个时间点跟我发生的不太一样。彦卓的心理素质很强哎，我有没有感觉到？然后两个姐姐都点点头。那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如果像是我在可能秒数都一直维持无法突破的话，
对啊，
或是就是有低潮的时候的话，我觉得就是只要换个念头想一想，就是心态调整好，就是不能想说自己在低潮就都摆烂都不游或是都不练之类的，可能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就是这样告诉自己。
那个转念应该很多教练都教过，对不对？调整心态很重要，对不对？
对。
你们有没有觉得哪个教练他讲的什么话很有用的？
我觉得就是教练都会跟你说要享受在比赛场上的感觉，
的过程。
对，不要一直想说什么输赢，然后这样就会得到更好成绩，你表现的会比较好。
所以对你来说这有用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样就不会紧张，也不会一直想要成绩，这样可能得出更好的成绩。
就是放下得失心，反而其实教练应该是蛮严格的吧，大家的教练。所以当教练跟你讲说不要管输赢啦，享受过程，你反而就很放心了。
我觉得或许不一定是放心，但是这样子通常都会有更好的成绩。
比较可以展现实力齁。
对。
还有没有其他教练的无敌心法分享一下？
有啊，就是他以前也是国手，然后现在就是已经当教练差不多三十几年了。然后都是在我们这个所国中，然后他就是带每一届的球员都有给他很大的建议，然后让他们现在考上很好的学校。
所以你很服从这个教练，你很崇拜他。
对，
因为这个教练三十几年看过人来人往。所以当他对你表现出信心的时候，你也会很有信心。
对。
教练真的很重要齁。凯勋你呢？
教练是跟我说叫我不要害怕失败， 是人都一定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要去接受它，然后去突破它，就一定会能得到更好的成绩。
对体育班来说，教练是不是很像第二个爸妈？他们都要很了解你们吗？很了解你们吗？
很了解，
很了解，
真的哦，比你们爸妈还了解吗？
有时候可能是
真的哦。嗯，
我也觉得，因为教练毕竟自己也是体育生上来的，就可能比较了解我们现在就是练习的压力或是劳累等等，比较能有同感吧。
念体育班，你觉得爸妈让你觉得最困难的沟通的点是什么？
就可能已经练完习回家已经很累，就是都不想动，但爸爸妈妈觉得说啊，你又没有读书啊，你都只练个习而已，为什么要那么累？回家有很多事情要做，为什么就是要躺在那边？
哦，是吗？
我觉得桌球可能没有那么累，但是也是会有不想要读书就是想要休息的时候。我觉得这可以透过沟通，然后让双方更了解彼此。
我觉得呢，就是因为一到五的训练通常都是比较累，因为就是上午下午读书，然后晚上又要练球，然后回到家就是很累，然后就是不太会想要去读书。但是就是可能爸爸妈妈就是叫你一定要去读，然后可能勉强读个30分钟就已经快不行了。然后所以呢，就是因为礼拜六早上的练球就是比较轻松一点，所以下午跟礼拜日的这些时间就是拿来读书是比较好的。
因为彦佐，你国中现在这个阶段还是要兼顾课业，
对，
所以特别的辛苦。那不过回到这个学校里面这个群体，因为爸爸妈妈通常会考虑到未来的出路，然后也会考虑到在就学的时候会不会跟其他人很不一样，尤其是你们班上啊，可能到了高中就会有很多项目嘛。那每个项目是不是有些项目其实人不多吧？
对，
像凯勋三体有几个人？你们班？
我们班就只有我一个人。
虾米呀？
因为整个队上的人基本上都是泳队，然后可能有几个教练觉得可以有兴趣的人才会来练这个项目。
对，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走在体育的路上很孤单？因为其他人都在会考啊，对不对？其他人关注的焦点都是补习啊、考试啊，然后相对来说你们这一群人真的关心的事情或是走的这个升学方向也不太一样，这一段路你们走过来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就是辅导你的人就是很重要，像我小学的老师遇到的都不错，然后因为他也是带过8年的体育班，然后所以就是有时候我可能课业不顺啊，然后打球有一些困难啊，就会去找他聊天。然后因为他也是很有经验的，所以呢他就会帮我辅导一下，然后跟我聊一下大概可以怎么样进步。
我觉得走向体育班这条路都有一位体育老师带领着你。我也有一位体育老师，是我国小的体育老师，她是一位女垒的体育国手，然后他也经历了6年的体育班生涯，他也分享了许多故事还有许多经历跟我说。
哦，所以你们两个都是碰到有一种启蒙老师。哎，
对啊，
让你们不害怕体育班，对不对？反而对这件事情有点向往。那凯勋呢？
我是爸妈其实也都蛮支持我练体育这个项目，然后一路走来，本来想说其实也以后也没有想要再继续练，但是爸爸想说其实如果真的学业不行的话可以试试看体育这条路，所以他也没有很排斥我去念体育班，所以我就顺理成章的就高中念了体育班。
但是像桌球篮球算是比较多人，
比较大众的球，
比较大众球类，但是相对来说竞争也多呢。那你们都不会害怕自己，比如说以后在体育上的表现成绩没有这么好吗？
有啊，这也是有想过的事情，但是因为是未来，所以先在前面的时候先多努力多准备，然后要学习克服心理压力，然后到之后的比赛就是比较不会那么觉得你是累赘之类的。
累赘都出来了，球队里面的压力蛮大的哦。所以当你表现不好队友是会嫌你的哦。
对啊，
所以你就是不断的苦练。 那证明你的桌球也很多人玩呢。
我觉得跟彦佐不一样的是，就是他们是团体运动，我们还是一个个人专项的运动。他们表现不好，或是他们都没有投进，那就被换掉。而我们呢，不是投不投进的问题，我们整场都是自己一个人的比赛，不然就是双打也是两个人的比赛，不会去影响队友的发挥或是整个团体的成绩。
可这相对压力也很大，因为就只有你一个人，自己对自己负责嘛，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感觉，跟他们篮球比起来，我觉得团队压力比个人的压力还大，因为自己一个人自己输了就算了，团队输了那会影响整个学校的荣誉。
会哦，这个也是要念体育班的孩子们自己要想清楚的，就是各种像游泳也是单人项目嘛。
对，没错。
三铁也是嘛。
对，都是属于比较个人的项目。
所以真的团体的就是篮球还有什么足球，
然后棒球那些的
球队类的又真的不太一样，还有很多人际关系在里面。那个人的部分就是可以追求自己的这个卓越。好咯，那国中的时候我们知道彦佐想要兼顾课业，高中体育班是不是很多同学其实是放弃课业的？
没错，像是我们班很多人都觉得说既然已经是体育班了，就是可能要以练习为重啊，课业都不重要，所以有时候老师在上课他会跟老师说啊，这个又以后又不会用到就不用教了，甚至都不来学校，直接练下午，就只有下午来练习而已
啊。真的哦？
对。
你们会担心自己的出路吗？老师，体育班的出路到底是什么？你们每个教练每个老师应该都有大略跟你们说一下可以有什么样子的选择。我们现在就大家的认知来讲一下好了。
我觉得桌球是大家比较认同也比较知道的项目，因为有很多选手在奥运有很多什么比赛成绩，所以呢我觉得桌球是就大家会比较喜欢不想要去从事的运动。桌球在大学的升学也比较有竞争性，不像三铁可能一个特别突出的选手就可以马上上一个很好的大学。桌球竞争有很多选手，然后也有很多程度差不多的选手，所以我觉得非常有竞争性，然后也比较难去争取好的学校。
所以你们也是特殊选材？
我们
走特殊选材的管道吗？
我没有特殊选材，然后我觉得跟一般生不一样的就是我没有独招，然后甄试跟甄审。
那未来呢，就是大学之后呢，老师有跟你们说大概你们可以怎么样进行生涯规划吗？就是都只有成为国手一条路吗？
未来我也结束了六年的体育班生涯，所以我不会想要继续从事桌球这个专业的项目。虽然我觉得桌球没有不好，但是因为我的成绩加上我本身就不是那种当国手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会进入一般的大学，然后可能透过传播与跨文化的那种结合，然后结合自己本身体育的专项，然后去发展。
哦，你大学就想要回归一般正常生活了，对不对？
对，
想要去从事更多元的东西，只是说你用体育的方式升学到现在，
用自己体育的能力，然后去发展更多的跨领域的东西。
了解哦，所以大学的部分就把自己松开了，不会再执着在桌球运动这个项目。因为很多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我的孩子都已经念到高中体育班了，那接下来难不成要浪费这六年吗？好，但是其实不是哦，应该是说这六年让你支持你走到这个地步，然后接下来你还是有很多更宽阔的选择。
我觉得可以利用这六年的时间学习不只是桌球或是体育专项的能力，也可以学习到这些精神还有团体活动的这些训练，跟平常一般般不会遇到的事情。
对啊，至少你们都耐操耐劳不是吗？没错吧？
没错，
要早起应该对你们三位都不是难事吧？
还好，
还行，
还可以。
像我就说我不行。好，那凯勋你呢？
我以后可能会先去考个救生员执照，或是游泳教练证，然后在一边上大学练习的过程中，也可以去兼顾可能别人去泳池打打工，当个救生员，先当个救生员，或是有教练证的话，可以去教小朋友游泳。然后不然就是像是我看过蛮多大学的学长姐也有去当跑团教练，或是一些功率课教练之类的，都可以去试试看。
其实你们是真的可以变成推广体育很好的专业教练。
对。
哎，听起来你好像觉得未来的选择很多，而且工作都很自由很开心。
对，没错，但是其实也不用一定要当教练，练体育的人出来其实也可以有很多出路，像是如果在大学，像是我们大学是双主修，选主修有可以自己去选自己有兴趣的项目，像是我可能会想去学运动防护，可以当个防护员之类的。
我认为齁，就是在升学之后，就是比如说念高中啊大学，就是那之后你不一定会走体育这方面，因为你要走上去，一路走上去到职业啊，然后可能出国之外啊，然后就是都会很辛苦，非常辛苦，所以主要就是前面3年到6年你先好好努力，然后有一个成绩之后再来想想之后要干嘛。
对，因为篮球真的变数很大。
对，
哎，你们都不怕自己受伤吗？
会耶，其实之前有受过伤。
哎呀，人家是不是说那个运动员受伤，尤其是什么三铁篮球的，这种会影响日后的表现？
对，就是像我之前暑假的时候，就是韧带撕裂伤，然后
好严重，
休了好像1个月到2个月吧，然后就是都没练到球啊，然后体能也下滑很多，就是去其他地方比赛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上场机会。
我之前是因为刚开始加入三铁还没有练过跑步，然后就可能肌力不足，然后左脚胫骨就有点痛，就是跑起来或者走路其实都会痛，然后那时候本来想说要休息，但是又遇到了比赛，就是不得不继续练，然后等练了一段时间之后，比完赛然后才去好好的找防护员放松，然后做肌力训练。
所以真的在这条路上身体反而很重要。对，
真的很重
要，
要
比别人更注重你的身体健康。
对，
跟任何的姿势，对不对？
没错。
所以你们也不太会去做一些冒险的事了，对不对？
真的不会，
哎，反而本来很冲动的国中男生现在说，哎，不行，我要保护我的韧带。是这样吗？
对啊。
哎，所以成绩，你们觉得教练有要求成绩，不管是教练或学校，他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他可能是看重你就是课业这方面，然后到之后长大之后的全貌，他希望在小时候就先把你那个基础打好，到时候的你会比较轻松一点，就是可能工作方面啊，然后各种方面就是都
会有各种条件，条件会好一点。
对，
而不是只有一个会打篮球。
对，因为你就是会有那个经验。
就是说其实那个学业成绩并不是为了升学啦，
对，
而是说不管你以后要进修，对不对，你在专业上甚至你要去国外干嘛，你也都很需要一些基本的知识阅读能力。
对，
真的吗？体育专班真的比较好齁？
我觉得国中体育专班有没有顾课要看学校，就是像是，
你们那一所真的要顾啦，
像是静华比较就顾课业学校，就可是像是南兰他们也是有许多没有顾课业，就是在班上有一些有顾课业，有一些没有顾课业，就是看你自己的发展。
我觉得其实我在国中的阶段看到蛮多小孩好喜欢好喜欢打球，然后花了很多时间，不管是哪一种球，有些人是羽球嘛，然后有些人也是桌球，可是好像都被迫为了要会考就暂时放下了这个运动。那爸爸妈妈的说法可能就是说啊，你考完了再练啊，考完了再玩啊，对不对？而比较少机会就是说，哎，我反正我的孩子他可能真的也不喜欢念书，那是不是就要考虑好，让他花时间在他热爱的运动项目。那今天这一集其实就是邀请三位不同的项目，用体育走升学，好，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方向给大家。如果孩子真的很不喜欢念书，或者是他念书很挫折，那刚好又有一个运动的兴趣，那不妨，我觉得大家都已经讲多元升学了，那大家也要开放一下这个选项哦。最后呢，我要请三位给未来想念体育班的同学一些建议，好不好？
这三年来或是2年来6年来都会很辛苦，然后最主要是你一开始就要先撑住，因为一开始就是一定是最累的，然后你撑完之后就会觉得轻松一点，然后慢慢有成就感之后你信心就会大增，然后你就会越练越好，然后场上也会越来越进步。
我觉得就像彦卓说的，练体育这条路上注定会很累很辛苦，但是如果你在练体育的这条路上发现有不同的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在未来试试看，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局限在这条道路上。但如果在这条道路上的话，我如果只要肯练习，我觉得一定都会有很好的成绩。
嗯，因为你的状态是有点像半路出家，对不对？
对，
而且还自己加练了两个变三铁。
没错。
好，这是凯勋给的建议哦，就是你撑下去不一定是要单向啊，不要担心，也可以多元的发展。
我觉得就像凯勋还有彦卓说的，就是不一定要局限在一个运动，也不一定要局限在一个地方，你可以多元的发展。而且如果你没有发展得很好，你也是学到了很多精神与态度，在以后的生活里面也会有许多帮助。
嗯，我觉得这个运动员精神跟运动员心态，还有你们愿意这样长期累积那个运动的磨练，这真的是很强的心理素质。那这一点可能真的会在未来对你们的人生有更多的帮忙，只是我们现在也许还不知道而已。好，今天我们就跟三位体育健将，看起来真的身体都很健康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最大的收获，哎，你知道吗？对不对？好，那谢谢你们在体育的这个部分这样子咬牙苦练，展现了青春的韧性。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咯，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